北约支持库尔斯克，乌克兰向美国提供轰炸清单。南海冲突再次升级，美国谴责中共，力挺菲律宾。川普将同内阁多党合作，印太急与新总统会晤。国资委高管接连落马，上海江家利益遭整肃，当庭遭到戴上手铐逮捕，台北地检请求羁押禁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面反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啊。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补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补的制造理念是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只是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是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在度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补的资讯。8月31号，一架俄罗斯直升机在远东堪察加半岛失踪，机上一共有22人，生死不明。这架 MI-8T 直升机从位于阿克卡杰茨火山附近的基地起飞，但机组人员未能在预定的时间报到，而是从雷达侦察中消失，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机上一共有19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据塔斯社报道，机组人员并未报告飞机有任何故障，当日能见度低，是有雨天气。另外，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时政推主苏什科发布影片显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发生火灾，政府行政大楼位于莫斯科河别列日科夫斯卡亚堤岸，距离克里姆林宫大约3公里，船只和直升机参与灭火工作。在同一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俾德国世界报听，根据国际法，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是合法的，而且属于乌克兰的自卫权范围，包括俄罗斯的坦克基地都是合法的目标。这个是他对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领土首次做出回应，并赞扬德国政府明确致力于继续支持乌克兰，是世界第二大军事捐助国。8月30号 ,CNN 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确认已经向美国提供了一份目标清单，请求使用 ATACMS 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美国正在度考虑这一请求，但由于 ATACMS 导弹的库存有限以及生产时间较长，美国对此持谨慎态度。五角大楼说，俄罗斯已经将其飞机转移至位于远离边境的机场，飞弹的射程达不到，但是乌梅罗夫认为机场位于导弹深度打击的范围之内。泽连斯基呼吁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 授权使用远程武器保卫国家免遭侵略者侵扰。他说，我们不能够推迟重要决定。 X 军事分析推主 Johnny Ascola 表示，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意识到普京当局令人失望的俄罗斯人数量正在逐渐增加，而俄军在库尔斯克前线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攻势有所减弱，而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三个定居点。乌梅罗夫呼吁盟国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建立防御带，以帮助保护该地区的防空力量和平民。而近期乌克兰军总司令西尔斯基突袭挥军攻入俄国本土，震惊全世界。今年2月8号，泽连斯基突然宣布扎卢日内从乌克兰军总司令职位上解职，由西尔斯基接任。西尔斯基虽然在基辅保卫战和哈尔科夫狂起反攻战立下大功，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引起众城疑虑。直到扎卢日内被解职，西尔斯基终于有机会大展身手了。据谢布志观点分析，西尔斯基的好处在战法灵活，部队调动神速，但看在老派将领的眼里面，这个亦意味着危险。用顿巴斯换库尔斯克就成了这个战场上最大的争议。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西尔斯基竟然还主动宣布要从顿涅茨克的阿夫贵夫卡撤兵，以免遭到俄军的围困。乌克兰军居然主动在乌克兰东部前线战场上演空城计，那俄军进抑或不进呢？前进了怕中埋伏，不前进又怕被当笑话，亦是几伤脑筋的。据专家推敲，乌克兰军有可能是要扩大在库尔斯克的攻势，如果是俄军不从前线调兵回防本土，那乌克兰军就不妨直取莫斯科，直接占领俄罗斯首都。另外，乌克兰军抽调的兵力亦有可能转去打克里米亚。最近乌克兰军频频毁掉乌克兰南部地区的雷达和克里米亚的机场，油库还炸了往来克里米亚的唯一渡轮。这些都是将发动大攻势的前兆，到底塞尔斯基是在这里诱骗抑或是要真进攻，很快答案就会揭晓。日前南海局势再度紧张，8月31号菲律宾和中共在争议水域发生了最新一次冲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中共海警船蓄意撞击了菲律宾海警船马格巴鲁亚号，这个是两国在一个月内的第五宗海上冲突。美国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重申对菲律宾的支持。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和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艾拉指控，中共海警船5205舰在仙宾礁附近的行动具有敌意。塔里艾拉展示了冲突的影片，说礼拜六大约中午12:07，当菲律宾海警船仍然在度移动的时候，中共海警船实施危险操作，导致马格巴鲁亚号的左舷手直接受到撞击，然后中方船只掉头撞上了这艘菲律宾船只的右舷尾部。他强调说，显然中方船只无视国际海上被碰规则。中共海警局发言人刘德军对此回应，指责菲律宾海警船9701号以不专业和危险的方式故意撞击中共船只，并要求菲律宾撤回船只，但是菲律宾方面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表示不会因为中共海警的骚扰和升级行动而撤回船只。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马丽海卡尔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强烈谴责 中共多次危险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包括这次蓄意的撞击事件。美国还重申了对菲律宾的支持，说将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针对中非在南海的局势不断升级，本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他说中共不断挑衅菲律宾，表面上看是为了南海的资源和所谓的主权，其实是因为南海水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以及鱼类资源，每年还有价值30,000亿美元的贸易通过该海域。庞中强调说，2016年上次仲裁法院已经裁定中共对该水域的主权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但中方拒绝并无视该裁决，深层的原因是中共以这个来表示扩张领海的野心，来挑战美国和南海诸国，来改变以往的国际秩序，在国内以这个来欺骗国人，为中共非法窃取政权涂脂抹粉。在谈到美国是否会改变美国和菲律宾共同防御政策的时候，庞中说美国不会改变美国和菲律宾共同防御政策。这次中非南海冲突升级之际，美国再次表达了对菲律宾的支持，并谴责了中共的侵犯行为。美国军方为了执行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政策，愿意在南海护送菲律宾船只，但这个可能会导致美国海军舰艇和中共舰艇直接对峙。2024年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备受关注的川普副总统候选人 J.D. 曼斯近日表示，如果川普在11月胜选，他将考虑任用民主党人进入内阁。在接受霍士与朋友们的采访的时候，曼斯提到川普的竞选阵营已经吸引了包括小罗伯特·金乃迪和前夏威夷州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在内的民主党支持者。曼斯指出，虽然川普和这些民主党人的政策立场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基本问题上存在共识。他说川普的竞选运动为美国政治中常识性的大帐篷运动，强调其包容性和跨党派合作的潜力。曼斯之前亦曾经称赞了拜登政府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利拿·汉，赞扬他在反垄断法方面的努力，显示出他对跨党派合作的开放态度。在这个同时，贺锦丽在日前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会任命一名共和党人进入内阁，以实现其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目标。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美国大选的结果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距离美国大选只是剩低两个月，印太地区的多个国家正在积极制定计划，希望在新总统上任之后尽快与其展开高层会晤。印太地区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动高度敏感，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和南韩等国家正在安排在11月美国大选之后和新总统会面，以确保在新的外交环境中能够快速适应并加强合作。日本预计新首相将于11月15至16号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之后访问美国。南韩方面亦希望能够尽快和新总统举行会晤。印度在这里积极寻求与未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会谈，但还未确认具体安排。中共党魁习近平亦计划在大选前和拜登通话，但是是否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或20国集团峰会上和拜登面对面接触仍然不确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如果拜登和习近平出席即将举行的峰会，他们有机会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华志强指出，无论最终由边个代表美国出席，双方都有可能进行会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曾经多次尝试和川普竞选团队取得联系，但都未成功。川普团队对中方的接触态度冷淡，认为这些外联活动的实质效果有限。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倡议主席耶茨表示，川普团队和中方官员的会谈几乎没有实质利益。近期上海市国资委监管下的多家国有企业高管接连被查处，引发关注。这一系列行动被分析认为是中共高层针对江泽民家族利益的清洗举措。上海市纪委监委以及国资委的高层整肃行动，不单止涉及当前高管，还包括对之前落马官员的进一步处理，彰显了中共内部围绕金钱的权力斗争。最新的消息显示，上海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副总经理姜成军，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审查。姜成军在7月因为涉嫌职务犯罪逃往境外，但已经被拘留并遣返回国。他在海通证券24年，去年税前收入为197万7400元。在这个同时，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文君亦在8月23号被宣布调查。该公司是处理各种产权交易的平台，涉及国有资产和企业股权等多个领域。另一位被查的高管是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原副总经理吕明，该公司隶属光明食品集团，而光明食品集团的前身和江泽民有深厚的关联。7月22号，上海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欣亦因为涉嫌腐败被调查。除了这些最新的调查之外，之前落马的上海国资委前主任白庭辉、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周军以及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陈德美等官员的案件近期亦有进展。白庭辉因受贿被控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8891万元，其案件已经于8月8号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周军在担任总裁期间涉嫌贪污受贿，共计侵吞公共财物人民币1亿5400万元。案件于8月5号在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审理。陈德美则于8月1号被立案审查，同时被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另外，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董云甫因为受贿案于8月28号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宣判。董云甫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件涉及受贿财物人民币1亿4800万元。时事评论员李燕明分析认为，上海国资委长期由江泽民家族操控，江泽民的仔江绵恒对上海国资委及其下属企业有深远影响。近期的高管被查处，显示出中共内部围绕利益的激烈争夺，江泽民家族的利益正受到严厉清洗。8月31号，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拒绝夜间审讯想离开被逮捕，提审之后遭到驳回，检察官随后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方说柯文哲的犯罪嫌疑重大，担心他有湮灭证据或勾串共犯的风险。在8月30号的时候，检察官联合廉政署展开大规模搜索， 检方对柯文哲的住处、办公室、民众党中央党部等地进行了长达四个钟头的搜查。柯文哲被指控在任内将台北市京华城的容积率从 392% 提高到 840%。这次案件引发了公众对柯文哲及其市府团队的强烈质疑。检方表示，柯文哲和前副市长彭振声被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中的职务羞愧逃利罪，所涉罪行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检方还拘提了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并约谈了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以及应晓薇的助理吴顺文。北院已经对沈庆京、应晓薇和吴顺文申请羁押禁见，并作出了羁押决定。北检在调查中发现，彭振声证实柯文哲交办了京华城案。除了京华城案，柯文哲还涉及其他多个争议案件，包括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设定地上权案、第一果菜市场以及鱼类批发市场改建案、南港转运站 BOT 案等。至到而家，柯文哲的争议案件已经累计至五件。在这件案曝光之前，柯文哲曾经因为政治献金风波宣布向党请假三个月，主动申请调查。2024年总统选举中，柯文哲获得369万票，得票率为 26.46%， 民众党亦在立法院获得8个席位。但是政治献金争议对柯文哲及民众党造成了严重打击。近几日，柯文哲的支持者和抗议者在检察机关门外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显示出社会对这一案件的高度关注。以上就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支持和收看。